4月7号至10号，汽车行业领航者理想雪球董事长方三文与11位行业领袖将带你观新能源，看大汽车，一周时间聊透投资新机遇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小璐，欢迎收听雪球财经有深度。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篇稿件的名字叫做爆仓有感，来自于欢舞之城。3月19号港股盘中创出新低，我的盈透账户呢日内风控比例一度为负值。为避免被动平仓，我选择卖出了全部复星国际和其他部分股票，加上3月13号和18号卖出的，共卖掉近百万的筹码。这些呢都是在原本低估的价格上辛辛苦苦攒钱逐步买入的，不曾想却在更加便宜更加低估的位置上失去了，令人痛心疾首。我再也不敢自寻价值投资了。虽然说很惨痛啊，但是还是要回顾一下这独特的一天的一些感受，这也是成长过程中值得铭记的一刻吧。第一点，我低估了市场先生的疯狂。尽管从价值投资的开山鼻祖格雷厄姆大师开始呢，就一再提醒，市场先生是个脾气古怪的疯子，可能没有任何的理性可言，但是以近乎同样杠杆仓位度过2016年2月、2018年10月、2019年8月市场考验的我，信心爆满。我盲目地认为港股本来就这么低估，我持有的大部分股票的资产负债率都不高，现金流也充足，还能够怎么跌呢？我没有对自己的账户做过极限测试，简单的选择相信市场先生是理性的，给我的考验不会比之前的三次更难。然而先生就是先生，马上就给了我这个不认真的学生以颜色。活了89岁的巴菲特都没经历过的事情，马上就让我经历了。从这一刻起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敬畏市场先生。第二点，我低估了自己爆仓后的承受力。由于前几个月购入了一套房产啊，卖出了不少仓位，个中有些股票价格是如此之低，所以我顶住压力又利用盈透回补了一些仓位。疫情向国外扩散之后，家人提醒我疫情可能会失控，要提前减仓。经验告诉我，高杠杆账户跌起来将是非常可怕的。我不是没有经历过，我的杠杆账户的确要大幅减仓。但是我一想到如果低位大幅减掉这么多仓位，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，所以一直采取鸵鸟策略，每次都必须减仓时才减掉一点，直到3月19号被迫大幅减仓，净值甚至大幅低于2019年8月的至暗时刻。减完之后，我发现我不仅没有想象中的痛苦，反而鼓励自己，我还剩下不少仓位，即使单靠这些仓位，假以时日，我还是会重新站起来的。人呐，自我安慰的能力真强，现在才知道好多人为什么选择好死不如赖活。早知自己可以接受这种局面，何不早点动手呢？那当然，有这种不要脸的承受力，还要感谢家人及时的心理按摩和大力支持。第三点，我想起了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。故事中的老太婆总是不满足，向小金鱼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要求。老太婆无休止的追求变成了贪婪，从最初的清苦，继而拥有辉煌与繁华，最终呢又回到从前的贫苦。从前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勤劳、善良、知足的渔夫，对老太婆呢嗤之以鼻。我现在发现自己其实是那个老太婆。人人都追求幸福的生活，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提个要求，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劳动就能够得到满足，那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这么做，可是当金鱼承受不起你的贪婪的时候，你最终将失去一切。在我这几年的投资中，可以说杠杆就是那条金鱼，我只要按照我已有的经验，简单的低位播种，平衡布局，杠杆越高，我的收益就会越大，几乎不费任何力气。命运馈赠的任何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查理芒格说，如果你想得到一样东西，那就努力配得上它。其实这两句话是同一个意思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而且是耕耘在前，收获才可能在后。自己的能耐和品德还配不上的东西，它就不是你的，即使偶尔得到，最终呢也必定失去。那从好的方面说，我这个人目标明确，意志坚定，但是从坏的方面说，是执拗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以前很多人都说过不能上杠杆，我不信。疫情在国外爆发可能失控时，我觉得应该减仓，但是我觉得等要爆了再说吧。那这下好了，真的撞了南墙。在生活上，我对自己较为节俭，对家人相对大方。我以为我上这么高的杠杆是为了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但是家人说现在挺好的，该有的都有了，很知足了。我是为了家人吗？似乎更多的还是为了自己的野心。 有的人在生活上没有对物质的贪婪，不代表没有精神上的贪婪。贪婪就是贪婪，认清自己吧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盖房子不仅要打牢地基，还要一层一层从下往上盖，每一层都是上面一层的基础。无论是工作还是投资，明天的进步都要立足于今天打下的基础，这是一个基本常识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上学修 APP 和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，多空观点尽收眼底，陪你踏上财富滚雪球之路。